精进，还有呢？何为圣者？灭法就佛啊，修行嘛，哈。那如果说我们意念这些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诶，圣者他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啦，他是在我们人间有一些地，也是跟一般人一样，他有诞生、成道、转法轮、涅槃，诶，他也是跟人一样，经过修行，他可以，就是能够转览成境，能够修行解脱。那假如我们意念这些地方，就知道说，凡夫是可以修行成圣的啦，是可以修行成圣啊。那这些地方既然能够成就圣人，那只要是说，哎，你有修行的话啊，意念这种圣者的地方啊啊，那当然也能够激起自己的精进啊啊嗯。那这一些是对比较就是信心怯弱的众生说的啦啊，佛有这样的功德啊，那大家都知道嘛，只是这样子意念呢还不够的啊，你没有种升天的因啊，你是不可能得到这些天乐的果的啊，所以要种善业因才会得升天的果啊。好，看第二，为求道者勿视四月啊。就是佛陀对阿难说，我波涅盘后啊，有两件事情要记着啊。第一个就是有释迦族来这里求道啊，有释迦族来这里求道的话，那允许他出家啊，受具足戒，不要留难他啊，不要留难他。第二，假如有外道的修行者来，那也允许他出家受戒，不必观察他四个月啊。那这个说法，哎，彼有议论，若小其流，若小激流啊，则生本见。那假如对他们的这种不一样的看法，假如有所那个不接受的话呢，那他就会升起他原来这种外道的邪见啊。那我们来看注脚十九哈，注脚十九。那为什么佛陀只会提到这两种人呢？一个是释迦种哈，四种的人；一个是外道的泛智啊。我们来看划线的地方哈，注脚十九啊，在杂事就是这个律典呐哈，有提到说外道不必四个月来观察他啊。这不是说一切的外道都是这样啊，那只是在经典上只是记载什么呢？就是有这一些，就是从事拜火的婆罗门啊，哈、啊，外道出家人如三迦瑟啊，他们虽然是外道，但是他们是相信业果、相信现生的努力的啊。第二，释迦族出家啊的外道啊，他们是佛的亲属啊，所以。这两种人啊，就是不要为难他们。我们看第三行哈、第四行杂事的解说啊，这个律典啊所解说的理由不充分啊。导师说，对于亲属关系而给予四种跟外道啊，四种外道啊，有这样子特别的方便，是违反佛教精神的啊。所以大家把违反圈起来哈。所以导师认为说，佛在仪教里面呢、啊，只是针对这两种情况，来允许他们不用观察四个月的话，好像不太合理，违背佛教的精神啊。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划线的地方，那释迦族来释迦种族啊，族姓来出家，不要留难他们，反而证成了什么？当时的佛教界呢，对于四种出家存有故意流难的情况啊。那这是因为世尊晚年呐 啊，那些释迦族的出家众啊，哈、啊、比丘啊，想要取得僧团的领导权哈、啊，向那个提婆达多来说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 那释迦族曾经有出现过这样子的问题啊的出家众了哈，释迦族的出家众。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55页的注脚哈，你看注脚第二行划线的地方，佛灭百年，就是佛已经灭百年，就第二劫集啊。四种比丘为中心的意象完全消失，因为经过了那么长久的时间嘛，所以释迦族的这种给人的印象啊几乎都没有了哈。但是对于四众请求出家啊，还有存有习惯性的故意流难啊，还是有这样子的人啊，故意流难释迦族要出家的人啊，这种不合理的情形当然要纠正，所以呢，在经典上有时候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正义之音啊，就是四种来出家，不要留难他啊。实际上不是说只有对四种的人开源或者特别照顾，不是，是因为反映当时佛教界，纵使是佛灭百年过后呢，佛教界对于四种要来出家还是有故意流难的习惯性，所以这个在佛教史里面就会有讨论到，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印度佛教史。好，我们来看55页上面第二游行经，佛告须跋陀罗说，假如有异学犯智，就是外道学人啊，想要在佛法里面修行，当是四月啊。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勿视四月，有没有啊？但是这一里的经文呢，却讲当视四月，要观察四个月。所以你看哦，光是游行经哦，前后就有这样子两种不同的说法啊。我们待会看导师怎么说啊？那要观察他四个月，观其人行，察其自性，你就看他是不是真的有心的啦啊。那具诸威仪无漏事的话，那就得他出家受戒啊。须跋陀罗，当知在人行耳。当知在人行耳的意思呢，应该是说看这个人的行为啊，而定要不要观察其啦啊。如果他品性很好的，不用观察四个月啊。或者是在家的时候啊，大家就对他很熟悉啦啊，他在僧团里面也服务很久啦，那就可以了，好，快一点了啊。我们来看注脚21啊，注脚21导师怎么说，须跋陀罗外道来出家啊，那说到佛教的制度啊，外道来请求出家要经过四月的考核，及格才可以受比丘戒啊，这是佛陀早就制定的啊。所以我们现代的人如果说我们对想出家的人没有那个严谨的考核啊，有时候都很多问题哈，为佛教带来很多问题。嗯，好，我们再看注脚23啊，注脚23，诶，我们还没有看，先看经文啊，对不起哈，先看经文第三段经文上面哈，自法不顺威仪，不受教戒啊，不受教戒者，就是要对于那一些不随顺人、不随顺威仪啊，就没有威仪，那不受人家教育的、教授的修行者要处罚。那阿难就问佛啊，啊，这个惨陀啊，哈，惨怒就是惨陀，我们看注脚就知道哈，就是佛陀的车夫啊，这个马夫啊，啊，那这个比丘啊，他非常的这种当夫自用啊。那佛灭后啊，啊，要怎么对付他？那佛陀就告阿难说，我入灭过后呢，那对于这个禅怒啊，就是禅陀比丘不顺威仪啊，他不随顺这个佛陀教的威仪，不受教诲，那你们应该要行这个梵谈法。梵谈法就默禀，默禀就是大家不要跟他讲话， 不只是不讲话而已哦，而且也要不要跟他来往哈、哦，不要跟他往返。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也不要教育他啊，不给他教授。第三呢，从事啊，就是也不要给他，就是他就是几乎都是断绝关系就对了哈、哦。那为什么对这个比丘会有佛陀对这个比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罚呢？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十三啊，自罚恶口啊。原来这个比丘啊，也叫做产陀啊，他是佛陀时代啊恶口比丘啊，就是释迦太子的侍从啊。我们看第二行哈、啊，那怎么对付他？对于这种恶口的人啊，应该要给他墨饼，不跟他讲话。这是最严厉的处罚，等于跟他断绝关系，使他寂寞漂流于生劫的边缘。就是所有的出家人看到他呢，就不跟他讲话，当着不认识他。这种处罚在佛教里面就叫做很严重的处罚。假如大家来这里哈，师父都看都不看你啊，哦，你跟师父说阿弥陀佛，师父我不看你。你每次跟师父说，师父都不看你，那这一种墨饼啊。还比呢骂你呀、啊、还更严重呢，他当你透明了好像，对不对啊？这一种处罚、啊、反而会对一个人的那种处罚会更加严厉一点、哦、你骂他还证明还跟他讲话，对不对啊？你根本就没看到他，他讲话也没有听到，那这种墨饼是最严厉的处罚、哦、在僧团里面。那为什么在经律里面这样子看的话，为什么世尊的遗嘱竟然会提到这一个人呢、哦、特别会指这个恶口比丘呢？那导师的考察、哦、非常的详细，我们来看一下、哦、禅陀比丘的事迹经里面有不同的记载，很妙哈、哦，同样是杂含经、啊、同样是我们的阿含，同样的人物哦。A 竟然说佛在世的时候，这个产陀啊，在王舍城就入涅槃了。虽然舍利弗怀疑他，但是佛还是肯定他是正阿罗汉。但是他在王舍城已经入涅，佛世的时候就入灭。这一个产陀呢？他有一个习性，就是有供养家，极为亲厚。大家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就是这个比丘啊，喜欢做这种事。什么事呢？在佛教里面，就是类似说，乌达家行恶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居士啊很亲厚啊，就是，有的没的，就是去人家家里坐坐啦。哪个小礼物给人家啦，就是希望得到一些利益啦，跟居士很亲厚啊。老实说，这一种亲厚感啊，跟居士的亲厚感啊，在我们中国佛教看来是很有人情味的哦。但是在我们戒律里面啊，是说这种是属于小小的过失哦，是过失来的啊。比丘不应该要经常做这个事啊，但是这个禅陀啊很喜欢做这个事，所以拿律典呢就这样记载他，阿含经也这样记载他啊。这个是 A，B 呢，这个禅陀啊，在佛世的时候还没死，是在佛涅槃后在波罗奈住啊，这个禅陀，然后他去问很多长老啊啊。我不喜欢听，我虽然知道无常苦我，但是我不喜欢。那其他的长老就跟他说：“哎，佛法就是无常苦我。”他说：“我不喜欢听。”那他就找到阿难啊，去找到阿难。阿难就跟他讲《迦旃延经》啊，讲了这个《迦旃延经》，这个产陀就误入正果了，是在佛涅槃后的人啊。所以同样是杂含经，同样是经典 A 跟 B 啊，导师说 A 这个产陀在佛世的时候就死了，涅槃了。B 呢是佛涅槃后他才证果，所以呢感觉 A 跟 B 有两种说法，同一个人有这样的记载。好，我们看56页哈，注脚，56页的注脚啊，第二段第三行啊，第三行，第二段第三行，从当时的佛教界的实情来理解，事实应该是这样。所以你看导师哈，他读经典呢，他读到这种矛盾哈，他不会说哎啊就不管他了啊，导师会给他消融一下，然后判断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两种同样一个人有两种记载啊，导师会这样看。释迦族的比丘为中心的运动失败啊，就是想要夺取僧团的这个主导权哈。释迦佛说哎没，我没有统治权，我不是什么领导人哈。所以像提婆达多这种就失败了，释迦族的比丘也都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其中这个舍族比丘啊，产陀也是，他主张呢，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就是我是释迦种啊，所以呢，我是释迦族，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种族啊，所以佛是我家的佛，这样。所以他就要接受处罚，因为他有这样的主张啊。那产陀的作风虽然为十方比丘所不满啊，批评他，不过他还是佛肯定他已经证到阿罗汉果的圣者啊。那我们来看划线的第三行啊，划线的第三行，世主比丘的力量那个时候啊还有在，虽然是已经开始慢慢大不如前哈，但是佛灭后啊，这个摄族比丘的力量还在啊。僧团需要一再提起这个产陀比丘作为宣传跟说服恶性的典范事例啊，实例啊啊，就是当他为一个 case 啊一个案例这样一个实例，说，佛涅槃后，啊，假如啊有人这样子的这种不顺教诲，啊不顺威仪，那就给他墨饼啊。实际上呢，佛只是要教诲的是这种啊，并不是呢只是特定指这个产陀啊，而只是引他为一个例子啊。那我们来看。就是在下倒数第二行的划线啊，事实上产陀早在佛世的时候已经死了啊，如来一命制罚恶口比丘，只是如来灭后生前以产陀为实例，作为说服自愈啊，就是管制这个世族啊的方法而已。如果按照导师这样子讲的话，就是把这个产陀的名字放到经典去呢，是后代结集的人放的呢，这样了解吗？啊，就是用它来做一个实例呢，然后让这个摄族比丘啊自己警惕啊，不要以为你是跟释迦牟尼佛同种族就可以有特权啊。那这个僧团里面呢，还是害怕这一种声音啊，希望以它为实例摒除之啊。好，我们看上面的经文第四主题，与未受毁者相处当自检心啊，就是没有受到佛法教诲的人呢，跟他相处的话要检讨检点自己的心，就是我们修行者跟这种人相处的话自己要小心。你看他举了什么例子啊，阿难问佛陀说，佛陀你入涅槃后啊，如果这些女众啊未受教诲，那我们该怎么办？他说你就不要跟她见面啊，如果非得已要跟她相见呢，你就不要跟她讲话啊。他说那假如也非得已一定要跟她讲话呢，那你就自己 守着自己的心啊。那佛陀说：“阿难，佛陀入灭后啊，啊，无复啊，是所持耶？”啊，那。这句我们等一下再讲哈，我们先讲上面的啦哈。看到那个佛陀讲说当自检心啊，这是读检吗还是练啊？检哈啊，那看注脚二十五啊，注脚二十五。那为什么导师说为什么会谈到教诲女众啊、女人啊的问题呢？我们看第二行。如果按照这个经文来看的话，比丘对女众啊，把女众看成是危险的东西了。你有没有看到？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在戒律里面，波夷提就是小戒啦哈，小小的戒，有为女众说法，不得过五六语的限制。这个在戒律里面有规定的哈，就是比丘对比丘，就是女众说法，不可以超过五六语。那在这个南传的铜铁律啊，还有摩诃僧祇律里面啊，解说不得超过五六句话，五六句话呢。所以大家不要跟师父讲太多话啊，五六句很快就过了啦。那我们看底下哈。也许实际上行不通，所以呢，别的律典呢就不这样记载了。五分律、四分律、十诵律呢，他把这个五六语啊解释为什么？不得说五蕴六处以外的话，就是要谈五蕴啊、六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六处就是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谈这一种身心上修行的问题之外，别的话不要讲。所以啊，我们不要有空没空啊，就跟师父讲那个没有营养的话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戒律里面啊，这个就是波夷提，就是很小的过失，在我们比丘戒里面哦。那初期佛教。在王舍城结集的时候呢，对于请求容许女众出家，认为是罪过啊。可想而知，佛灭后啊，僧伽的领导者是怎么样的看待女众，非常非常的严苛啊。那是不是世尊当时的本怀呢？我想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了哈。那。游行经最后一行哈，注脚二十五最后一行，游行经把这一个教诲女人这一段话放在佛陀最后的教诲啊，这代表呢过度重视这一问题的学派啊，就是把女众啊看成是危险物，这个是从游行经里面看得到线索啊。你看导师看经是这样看的哦，我们看经哦就这样看过去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导师看经啊，他看完一段，为什么对女众会要这样形容啊？为什么特别针对女众？不可以说男人咩？为什么只要讲女人，对不对？导师会思维说，哎，那个时候啊，因为结集经立论的人啊是苦行第一的家舍啊，所以他们啊。非常的传统啊，苦行，所以他们对女众啊，就是有这种，有一点，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性格啦，然后对女众就觉得是很可怕的样子，那导师知道啊，印度佛教史导师很清楚。好，我们来看经文啊，底下倒数第二行，阿难，那你们在佛灭后呢？那就会害怕失去依靠，那你不用这样担心。我成佛以来啊，所说的经跟戒啊，就法跟律，是你们的首护啊，你们的这个护念的法啊的内容，也应该要持守啊，学习啊。 只是这样子哦，你应该要依法依律来学习。那导师做了这样子的注脚26，你看导师竟然可以写那么长，实在是这个导师啊，这太夸张了哈，太厉害了，我们来看注脚26啊，依止经戒，就依止法跟律啊。佛灭后啊，学众无所依止，佛陀入灭啊，修行者没有什么依靠，所以佛说戒，经跟戒为依止啊。那谈到以法为师啊，以律为师这种内容啊，导师说没有比《遗教经》更具体的。大家有看过《遗教经》吗？哈，大家有看过《遗教经》吗？佛遗教经，没有的话哈，请我们班长学智，你去找一本放在那里给大家看一看。哦，部落格有啊，哦，就是智广部落格啊，哦，好，那这个遗教经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哈，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下，小小的经而已，短短的啊。那最后一行哈，56页最后一行注脚哈。经中明白举出经跟戒啊，为比丘那守护跟依靠的内涵啊。我们看下一页哈，注脚，先看注脚哈。第二行，经跟戒就是法跟律，同样是比丘所依靠的内容啊。比丘们的大师就是老师哦，经跟法跟律。那再看24、6、7第七行，第七行，本来法是一切佛法的总称，所以法其实可以包含律的啦。导师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像阿含经就有提到说，智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法依止其实就包含律了啦，不是说只有法而已啊，应该也包含律。在佛涅槃那一年，佛为阿难说，啊，这个经文哈，智依止、法依止。但是因为佛法分成法跟律，所以用法经跟律、经跟戒来形容也是可以。老实说，不过你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哈，由于这一些有部的律师啊哈，那他们把这个遗教经翻过来的时候啊，因为遗教经在中国佛教是很流行的，那遗教经最后一节啊就有提到以戒为师啊，波罗迪木叉是鲁大师以戒为师，导师说其实原证啊哈，根本说起来啊，应该是法跟律是你的大师啊，才是更圆满的啊。反而这个啊，反而让后代人生疏了啊，这个是值得再提起。好，我们再看56页最后一段经文哈，下一句阿难。至今以后，要允许诸比丘舍小小戒，小小戒可舍，没有看到？啊，注脚27，你看导师又解释了。注脚27，什么叫小小戒可舍？阿难秉承佛的遗命，啊，在结集的时候提出说，佛讲小小戒可舍。那大家是就说，你有问佛陀什么叫小小戒吗？阿难说没有，那就等于不说好了，你就不要说了啊，因为你没有问清楚佛陀说小小戒是什么。那注脚27第三行，其他的版本啊，都把这句话都就是这个涅槃经啊，就是游行经就是涅槃经，大家知道吗？不同的翻译呢，就是佛陀最后一部经啊，《游行经》就是《涅槃经》。在不同的版本里面啊，这句话都不见了，省略了，因为觉得这一种遗命啊，小小戒可舍， 如果把它记录下来呢，那就会让大家振振有词啊。那干脆就把它删去，免得啊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的啊。所以，但是一教经啊，不是，但是这个游行经还保留啊，就证明说，其实这件事，其实在经典上呢，阿难是有听过佛说的了啊。好，再来经文最后一句，上下相呼，当顺礼度啊，就是我们的长辈晚辈啊，哈，长幼有序啊。应该要懂得礼节哈，师则出家敬顺之法哈，那就是出家应该要敬顺的和乐的法哈。请看28的注脚哈，这个比较没有什么哈，就是敬顺和乐。在经典上呢，有形容说，我们看到246第六行，佛在世的时候，佛弟子。除了不得称佛为友及举坛外，弟子跟弟子之间呢，这可以称为友的，就是像朋友一样啊，哈。所以你众啊，戒律里面啊，经典都说姐妹，姐妹呀，啊，就是很亲切。在比丘呢，就是互相称姓道名，称呼他的姓哈，如迦叶，或者是名字阿难。那比丘呢，实际上是以受戒的先后为次第，不依你的学德啊，不依你有没有证得无漏啊，不是依这个，或者是依你的职务，或是依你的年龄，或是依你的种姓为次第，僧团呢是以受戒先后为次第啊，所以啊，出家僧团啊，是谁比较少受比丘戒，谁就。在前面啊，就是上座哦，这样。那大家是同参道友，没有尊卑的意思啊。入道有先后啊，不过佛教后来演变成这个尊重上座啊，啊，本来出家早了就是尊重他，但是这种上座的地位越来越优越的时候啊，大家就会有这种。自我为中心嘛，哈，所以上座部佛教的这种情况啊，慢慢就出现了。那他们这种，长辈啊，年纪就是很大的这种出家很久的，反而形成一个势力了，哈。那这个我们不多说了，哈。好，我们回到57页上面第五个主题经文。佛陀说，因为不放欲，所以可以成佛。好，我们看经文，这个句话不难了，哈。佛陀说，我以不放逸所以能够成佛，无量的众善啊，我们很多的善法也是因为不放逸而能够获得，一切万物都无常存在，是如来最后所说的法啊。所以假如大家我不晓得大家看经文啊，回去有没有好好的想一下啊，就是我们有一些事情啊，其实可以想想。我们都知道一切无常，人有生老病死，世间有这种生住异灭，对不对？这种万事万物的无常我们都知道，但是当我们自己要修行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的力量可以让自己驱使自己呢，一直到解脱都不放弃呢？那其实经典教我们就是不放逸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发心要来听课啊，要来学习禅修啊，要来共修一样，我们只要发了心啊，就像在佛教是讲发心，以现在的世间来说，你就是报了名，你一报了名啊，你就要有始有终。在修学佛法也是这样，以前我们老师啊，我们在读佛言的时候，我一进来学校啊，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说，你既然你是想清楚才来报名的，对不对？你想清楚的嘛，你想清楚才来报名哦，不是人家强迫你的，你是看了那些简历啊，看了那些老师那些课程你才来报名。所以你一发报名就发心嘛，你一发心要做的事情你要有始有终。 你习惯了有始无终啊，很多事情啊，你都是半吊子啊，没有学好，那就放弃。所以佛陀说，我以不放逸，所以可以成佛啊，就是做事情要贯彻始终啊，没有达到目的呢，誓不放弃啊。好，我们看下一页，58。字一指，法一指，啊，末一一指，啊，那这句话是世尊讲的啦，啊，我们来看第一部《游行经》。大家知道《游行经》很长的一部经吗？在长阿含，应该是第二部经，啊，就是长阿含《游行经》，总共有四卷哦。它是阿含经，但是它有四卷那么长，很长很长的一部经哈。它有一些内容太多了，所以我只把它截入重点哈。那这里佛陀告诉大众啊，告诉阿难说，划线的地方哈，佛陀啊不会说我持于众，我摄于众，我不会这样子来教化弟子啊，就是。我用这个力量啊，哈，我用这个权力来统理大众啊。世尊说，我不是你们的统领者啊，我是以法摄众。世尊讲啊，我是以法摄众，什么意思呢？大家来学习这个法，所以呢，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这样而已啊。除了法以外就没有了。当然法包含了律啦，啊，岂当于众有教令乎？这个教令就是命令或者是教化。那怎么说那教导别人 要有这种命令呢，啊，没有，因为佛是用劝化的感化的，啊，第二段，阿难，我所说法内外已经究竟了，内跟外终不自称所见通达，那佛陀说我已经老了，已经年迈了，已经80岁，就好像老车了，那方便修治啊，你好好的给他修补一下，还可以走一段时间啊，我的身体也一样啦，以方便力得少留寿，啊，稍微给他一点营养，他就多住一点点啦，啊，自己知道了哈，啊，那身体坏了就要有自力精进，忍此苦痛，啊，身体老坏了就会这样。那佛是怎么样忍痛呢？这部经有提到了，佛是不念一切想，就是不念一切相。入无相定，那个时候呢，我身安稳，无有恼患，就是佛陀进入这个无相定，无相三昧，你看注脚31就有了，佛陀进入这个无相三昧啊，身体的空啊，痛楚就不见了。这个无相三昧也有啊，什么的内涵呢，也有灭受想的内涵，哦，灭受想有点像灭受想定这样，但受想的心所啊，不就是停止了。你没有受没有想，请问还会有痛吗？不会了，哦，就好像植物，你看哦，像植物人他的那一种受孕都那种细胞啊，那种神经都不见了嘛，那，啊，你说他会不会痛？你捏他，他也没有反应，对不对？你讲他，你打他也没有反应。但是佛不是啦，啊，佛是入定啦，入了那个定，所以呢，他也让这个心所不起作用，所以也不会感觉痛。要这样才能够免除身体的痛了。那佛陀就教导说，那身体能留在世间有限了，啊，大家应该要自皈依，皈依法，悟他皈依，不要皈依其他的了，啊，好，我们看第二部经，杂含638经。那这部经提到什么呢？就是舍利弗啊，住在这个摩揭提的时候啊， 因为生病入涅槃了，他的徒弟啊存陀就看护，因为没有涅槃之前是看护供养师父了啊，所以呢，舍利弗涅槃啦、啊，师父入涅槃，这个禅陀存陀啊，就取他的舍利啦、衣钵啦，回到王舍城去见师尊啊。他先见到阿难呐、啊，就跟阿难讲说：“哎，我的师父的，你看那这一盘就是舍利弗的骨头啦，啊，衣钵啦。”阿难听到呢，怎么样呢？你看第二段啊。阿难听到呢，就跑去跟佛陀说：“我举身理解，他的身体好像要解怎么样？怎么样？崩解啊啊，就是好像要离散了，四方意蕴啊。这个在不同的翻译呢，就是迷于四方，就是我东西南北啊都看不清了，这样。”十遍闭塞、啊、就是不清楚方向了，我现在自己朝什么方向都不知道了。这个存陀跟我讲说，他的师父啊已经舍利弗已经涅槃了，已经死了。那佛陀就跟阿难说，阿难，难道舍利弗所受的戒也涅槃了吗？他受的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也跟着不见了吗？阿难当然说不是啦。所以舍利弗阿罗汉、啊、他成就的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没有跟着这个肉体而入灭的啦、啊、他还是在这个法性当中，功德还是在。所以阿难，你难道不知道吗？阿难说知道。那佛陀继续问啊，那我所说的法是念处乃至八正道三十七道品有跟着涅槃吗？没有、哦、阿难当然知道了，对不对、哦、那阿难怎么回答呢？我们看五十九啊，阿难就跟佛陀说：“不，没有啦，这些法没有入灭啊，这些戒定慧乃至种种的道品没有跟着肉体的涅槃而入灭。不过呢，舍利弗啊，他一向都是呢持戒多闻，少欲知足，有好多好多的禅定智慧的这种功德啊，那。”世尊，看画线的地方第四行，我为法故，为这些受法的人呐、啊、而忧愁苦恼，因为这么好的老师入涅槃了，那再也没有这么好的老师来教导这个后代了、啊、第二段，那佛告阿难，你不要太忧悲苦恼喽，啊，升起的东西啊，升起的东西有造作的东西都是有为败坏之法，就是有为法都是会生诸灭的了。欲令不坏无有是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说，一切所爱念的种种事情啊，事宜之事，就是让你满意的一切，其实都是拐离之法，就是会败坏的了，会离散的，不可长保。佛陀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一棵大树，它是有根、茎、枝、叶、华、果而形成。那这棵大树要枯萎的时候呢，是大枝先折啊，哦，大枝先断。那大宝山也一样啊，大岩先崩。哦，就是很高的山也一样啊，它要坏的时候啊，大的石头啊，或者是主要的峰啊，山峰会先崩。如来的大众眷属也是一样，那佛要入涅槃啊，大圣文会先播涅槃，就是就像山一样，要崩的话，那个 风啊，主要的风会先崩掉，那如来要入灭啊，大弟子大声闻会先涅槃。佛陀说，这个舍利佛啊，他在那个地方我就没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好清闲了。如果舍利佛在那个地方教化，我就没事啊。我则不空啊。为什么呢？因为有舍利佛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有舍利佛在，就等于有佛在。佛陀自己讲啊，他有舍利佛在的地方，我完全不用操心啊。汝今阿难，如我先说啊，你应该要记着，一切可爱示意的事都有别离之法啊。阿难，看化现的就好哈。当知如来不久亦当过去，佛啊也是会过去的啦。所以阿难，你应该要智一止、法一止、莫依一止啊，不要依靠别的了，要依靠自己啦。那阿难还不算，又不是没有反应了，他这个反应还很好的啦。他就问佛说：“那什么叫智一止、法一止、莫依一止？”那佛陀说：“是念处，就是你的智一止、法一止、莫依一止啊。身观念处，就身念处。然后下一行，受心法亦如是，有没有？这个就是身念处。”所以啊，是念处是佛陀最后一教一乘道，就是法一止的主要内容。因为是念处啊，可以包含所有37道品啊，包含一切是处世间法，所以是念处的内容最完整啊。这个下学期会跟大家介绍啊。好，我们看第七，有法则有圣者啊。那游行经跟佛对须跋陀罗说，只要这个世间上还有佛法，还有圣道，那就是有八支圣道呢，就会有初果、二果、三果跟四果啊。那第二段，世尊跟须跋陀罗说，我29岁出家求道成佛啊，现在50年啦，成道至今50年啊。戒定慧呀，那是我说法的主要内容，就是37道品了啊。此外就没有啦啊，你离开这个就不会有沙门果啦啊，就不会有种种的圣果。所以你看最后这一行划线哈，很重要。若诸比丘皆能自摄，假如修行者都能够把自己放在这一些法上，则此世间罗汉不空。你看哦，佛陀讲说，你只要让这个法还有在这个世间啊，罗汉不空啊，不会没有圣者的啦，不会没有圣者啊。好，我们看第二《增压含经》。这个是对于法要特别恭敬。佛陀说，如来恭敬法，其有供养法者则供养我矣，其观法者则观我矣、哦、佛陀说啊，你恭敬法就等于供养，就是等于恭敬佛供养佛、哦、有法的话就有佛在，有身在，有种种的圣众在啊、哦。那最后一行哈，有法在世间，那就有初果，须陀洹果就是初果，斯陀含就二果，阿那含三果，阿罗汉四果，然后还有毗支佛，还有佛乘啊，出现于世。所以修行者应该要恭敬于法啊。所以你看佛陀最后的遗教啊，都是这样啊，就是让佛法得长存啊，世间才有光明啊。所以我们没有人发心留在世间把佛法传下去，你说怎么行呢？对不对啊？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发心要到别的世界去，那这里的世界谁来传扬佛法呢？ 啊，所以还是要大家发这样的心啊，哈，嗯。好，我们这个礼拜就上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上课从60页开始啊，嗯。